欢迎收听我讲袂讲变性命讲，我是老 Coco，
我是丁小雨。
好，今天要讲啥款呢？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来探讨，或者是来研究一下呢，有关台湾人跟中国人在讲一些同样的名词的时候，有不同的用语上面或者是念法上面的不一样。
对，发音或者是用词的不同。
比如说你现在马上想到的有哪一些呢？
比如说最明显的垃圾，我们叫垃圾。
哦，垃圾。
对。
但是这很奇怪，就是如果你用注音输入法去打的话呢，你打垃圾的确是会出现同样的那两个字。
对，然后我想说垃圾跟垃圾是怎么衍生成垃圾？
没有，它不是衍生，它就是破音，就是同样一个字或是一个词，它就是有两个音。
还是说其实我在好奇，我忘记问我那个厦门的就鼓浪屿的同学，就是他们管垃圾叫垃圾还是叫垃圾。我想这是台湾人的说法呢，还是说所有讲闽南话的人都
这跟闽南话没有关系啊。
按说应该是你们如果用台语的话，垃圾应该怎么讲？
垃圾的台语叫笨色。
那还是差蛮远，应该不是从台语来的。
对啊，所以这跟那没关系。这我刚刚讲的就是，这有可能就是这个单词本来它就是破音字，就是同样一个字，它有两种不同的念法，但代表同一个意思。
然后我后来还想到，就是以前看。小的时候就是琼瑶电视剧比较就是流行，然后那个时候发现在琼瑶电视剧里面听到台湾的电视剧里面他讲到我和你的时候，他们都会讲我和你，
我和你跟我和你，
对，都会很少有人说我和，都是说我
和跟和，就同样这个字也是破音字，但是我记得小时候国小老师教国语的时候有特别讲解过，就是汉什么时候要念汉跟什么时候要念和是不一样的。
那它是同一个字吗？
是同一个字啊。
哦，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我们 podcast 相关的，就是我最开始听 podcast， 因为我最开始听 podcast
听别人的 podcast，
对，听别人 podcast 听比较多的，先开始是英文的嘛，然后后来比较最近了，然后听了一些台湾的电台，然后所以我们才开始想说我们也来做我们自己的电台。
对，
然后当我听台湾的那些 podcast 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讲我们业配，
接了业配。
对，我想说哦，这什么，因为这个从发音上我真的是很难琢磨是什么意思，然后直到我听了反复听了不下四五遍之后，我才在他的语境当中了解到，哦，原来他们讲的业配就是我们讲的植入广告，
就其实就是广告业务的搭配或是配合吧，就是等于是帮他们口播广告的意思。
对，感觉说业配好像很古文，很文言文的感觉。
对，这个词我不知道怎么来的，反正3号他们就是都这样用，就是
所以是
业务
的业，然后配送的配，
配合的配，对，配合的配。然后还有像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非常有趣，这个我们上次回台湾的时候丁小雨就碰到过了。
哦，对，你是说厕所那件事情吗？
对对对。
哦，就是我们
这个我们上次好像有讲过，对不对？
对，然后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呢，我在台湾应该都是有老 Coco 的旁边，所以我就是说即使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然后那好像是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去台湾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老 Coco 当天下午有别的事情要去办，然后我一个人想说，哦，我刚好去就是逛 mall 好了，就是去逛商场，然后在商场里面呢，当时我想去一下卫生间就是我们就是讲普通话里面的厕所。
对，
然后呢，因为如果我说我要去厕所，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粗俗，就是有一点太直接，所以比较文明的说法我们会说去卫生间。然后当时呢，我就跟旁边的那个就是业务厅里面的人员就问他说，哎，这附近有卫生间吗？然后他一脸蒙圈，他就是属于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洗手间呐。
对，然后就我觉得这很神奇的是说你听得懂这个人讲的每一个字， 然后大家说的语言也是同一种语言，都是普通话，可是他真的就是不懂你在说什么。
卫生间三个字他知道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你讲卫生间指的是哪里。
对，就是他知道卫生也知道间，但是不知道卫生间是什么地方。
他的脸上当时一定出现了这个黑人问号。
对，就像那个表情符号一样。
对，
因为卫生间呢，就是我在想他可能是说他不知道我是不是在问打扫卫生的地方还是什么，然后他又会很 confuse 说为什么我作为一个逛商场的人
要
问他打扫卫生的地方，
还是要拿扫把。
对啊，然后化妆，然后其实大部分我后来发现就是
洗手间或者
洗手间的门口写的大部分都是化妆室啊。当其实我们也有讲洗手间，可是刚好我当时没有想起这个说法，因为我也没有意识到卫生间这个词在台湾不会被用到。然后呢，
但台湾还是会讲男生厕所或者是女生厕所。
对，但厕所就是我开始没有选择讲，我是觉得它太直接，就是太有点太直接了，好像有点。
但是好玩的是同样这个字在英语里面好像也就只有两种用法，你要么就是叫 restroom、
restroom 还有 WC 也在某些地方会看到。
对，
然后还有什么，
你不会直接讲 toilet、因为你如果直接讲 toilet 就指
toilet
是那
个
马
桶本身。
对，就是你要去找马桶。
对。restroom 有的时候会讲 bathroom， 但是是在比较
不对
家里的地方会说是
bathroom， 是因为对，
因为 bathroom 本来都会有厕所，
住家是卫浴合一的才有 bathroom 可以代替 restroom。 但是对，就刚才讲就很好玩，就是同样这个就是同样这个目的的这个场所这个地点，就在中文里面就可以有四种不同的叫法。
对，可是叫化妆室有点太女性。然后我记得我当时遇到这件事情之后，我有跟老 Coco 还有就是家里的当时住在台湾的家里人还讨论了一下，那不然说化妆室，可是男生也要说我要去化妆室吗？
没有啊，
那不是很好笑。
男生就直接说我们要去厕所而已啊。
那比如说现在是一个商业谈判过程中，然后你跟你的
洗手间啊，
哦，洗手间，对，这还可以接受。对
啊，对，就直接说要去找洗手间啊。
那
可不可以用一下你们的洗手间？这样
对，这样还可以，因为我确实看到化妆室这三个字写在卫生间的门口，
因为他们。就是你一般在外面不管是商业的像 mall 啊或者是餐厅里面，他们那个厕所门口贴的那个都是他们去外面直接买的，那一般买的时候他就是可能是约定成熟吧，他不想直接写洗手间嘛，
对，
他就写一个更间接一点，写成化妆室这样。
对，然后还有一个以前就是我在北京上班的时候，我有个台湾同事，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本来都是很正常很严肃的讨论 science， 然后讲到一个关于就是关于关于渠道，就比如说我们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这个信息，类似的这样一个词的时候，我们提到渠道这个词，然后可是当时那个台湾同事就会讲是管道。然后对于我们来讲就超好笑，因为我们所说的管道就是真的是那个就是非常具体的，比如说装修的时候遇到排水的那个才叫管道，渠道反而会有比较抽象的，就是比较抽象的那种含义。
但是台湾我的印象中基本上很少在用渠道这个字。
对啊，那你们如果排水的叫什么？也叫管道？
也是叫管道啊。
哦，我们
或者直接叫管线。
我们好像我自己个人感觉，我觉得遇到的就是管道比较具体的是排水用的用法比较多，渠道反而是相对比较抽象的词汇，就是意思的时候用到的渠道这个词比较多一点。
对，然后还有接下来就是比如说我们因为台湾人讲话就比较软嘛，所以你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呢，
爸爸妈妈
正常叫就是你知道你写的时候都是写成爸爸跟妈妈，但是你叫的时候会把它叫成爸爸或者是妈妈这样。
对，
大部分的台湾人大概都会这样叫。
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大陆的小品啊，或者是大家搞笑的时候，因为台湾人的发音确实是比较不一样嘛，跟大部分的普通话的发音，所以比较容易拿来开玩笑的就是东北话的发音对比台湾话，因为东北话就是听起来就比较豪横，然后台湾话呢就听起来比较婉转，比较就是稚嫩啊，比较好像比较客气的语气，然后所以就是经常是东北话对比台湾，对比台湾，发音就感觉很
反差
好
比
笑，
较大，
对对，就是两个就是对立的感觉，
对。
然后就是最先就是会拿出来搞笑的词，可能就会是爸爸妈妈，
那
就这
东
样，
北人怎么叫？叫
就是
爸，
爸爸妈妈，
叫
然后
爸。
比较乡土一点，就是爹和娘啊。
哦，这太传统了。
嗯，
对
对
啊，
啊，
台湾，我不晓得有谁还会再叫爹这种的，应该是没有
不会
啦。
啊，现在生活中大家都是叫爸和妈啊。
台语里面可能就只是叫，那就叫阿爸、
哦，那
阿
妈妈
爸、
呢？
阿母啊。
啊，不。
对啊。
然后我记得，因为我们说爸爸妈妈，然后就是小朋友在特别小的时候，可能1岁多一点，他会说爸爸妈妈。然后他去幼儿园的时候，当然老师如果说 daddy mommy 或者是 dada，他是知道，他知道意思，但他当时因为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可能听到我们的发音比较多，所以他会跟老师也 refer as 爸爸妈妈。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就觉得他的发音特
有
别
问
的可
题
爱，对。然
哦，
后他老师还跟我反映说，哦，你们他以为是中文都这么说了，因为
嗯，
老师他作为美国人，他也不会分清楚这个不同地区的那个发音会有什么就是不同，所以他直接就问说中文的爸爸妈妈怎么讲，就问我，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他就去学我们家小朋友，就是说爸爸妈妈，然后那个声调是挑上去的，然后当时老师就觉得他这样发音好可爱。
对，那这个也是，其实没有差很多，但是英文里面叫 papa 的话呢，就是跟爸爸这个音比较接近，其实他
Papa
们
其
指的
实是爷爷，
是 grandpa 的意
对，
思，就他们对爸爸就是直接叫 daddy 或者是 dad 这样子而已。
对。现在你跟小朋友讲，他就跟我们家小朋友讲说 daddy 或 mommy，就是他其实基本上他是无缝对接，就
对，
是
他
中
可以
英
code
文，
switch，
对对对，
这我们
他
之
完
前
全
讲
没有
过。
中间会要切换的感觉，他就是属于流利的，在他
对，
脑袋里是一个语言体系的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好啦，就是反正小孩子嘛，都是会这样子，就
对，
是尤其是在这种双语的环境底下长大的话，初期来讲他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难，他同时可以接受
对。然后
两
我
个
们
词。
其实有的时候会拿"爸爸"这个开玩笑，就是像我最开始管老客户叫"爸爸"，其实是开玩笑，是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小朋友，因为我觉得就台湾人叫爸爸"爸爸"。就是，当然它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好笑的一面。因为我们一般说"爸爸"，其实说的是"噗噗"的意思。
这是去厕所上大号上出来的产物，
对，是拉粑粑的爸爸。
所以你当时是 把
我
我
是
当
在
成
恶
一坨
搞你，
屎吗？
我是在恶搞你。
哎，怎么这样？哦，刚刚有讲到一个还好，这个不过我发现现在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人，因为接收到很多中国大陆这边过来的，不管是戏剧或是音乐节目之类的，所以他们渐渐也会。除了讲还好以外，他们也会讲还行，
还行，对，还行，而
还
且那个，
行。
对，还行的那个行字安定的时候，就有一点，就是北京话或者是北
还
方
行，
人口音的感觉了。
对，但是还行这个，我的确在台湾我有听过其他年轻人，他们也是这样讲的，并不是特别的常见，但是其实还是有的。
对，所以他们不是故意在学
没
大
有，这
陆
就
人的
是。
口音，他就
因为
是
他
自
看
然而
节
然
目
的，
嘛，对，他
对。
看其他的节目，或者是他看，我也不晓得是怎么样，他们就突然就，也不是说特别流行，但是他们是可以接
就
受
会
的，
有人这样
还
讲，
好跟还行他们都会通用，
对，
对，所以这个就没有非常明显的分别。那其他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国家的，比如说英文，就是外语的发音翻译过来的，
哦，翻译上的差异就很多了啦，
对，比
但
如
是
说
我觉得。
像法国，你们会讲什么？
法国，
对啊，所以我们就发音就会不一样。
对啊，
你们管法律怎么叫？ 叫法律还是
没有没有就 叫法律啊。
所以法国只是在那个国家那边叫吃四声，然后正常的法律你们还是念三声
对
不对？
对啊对啊
对啊。那你们学的时候说是会说这个字是多音字吗？
没有我没有印象耶，但是因为它有多一个法国这个法的这个用词，但是其实在古文里面它是两个都可以的。
哎，头发的发是这个发吗？哦，好像不是。哎，是不是？
不是，
我的中文完全就
不是，不是，不是。
对，不是。
没有，我想到
中文已经完全还给小学老师了。
我记得在古文里面，它有一些时候，同样这个字，它也是要念成发，而不是法。
是吗？
对，
是可以去好好研究。
我想不起来是哪一段，但是我有印象有这样的用法。
比如说，法国，你们讲的法国台语怎么讲有吗？也是法国而已，因为它是外来语。
对啊，就直接他就直接用国语的发音。
那法律呢？也是没有，因为这是比较现代化的。
法律有叫做法律，
就完全听不出来法律的意思。
对，所以这跟那个跟国语跟
台语发音也是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哦，
法律本来就不是外来字的音译啊。
对吧？然后还想到一个吃的东西，你们会管菠萝叫凤梨，
凤梨，对对
对。
对，
然后
还有另外一个，你先讲完这个，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
啊。然后我也想到那个，最开始有一次我们买了一个凤梨酥，然后里面送了一个钥匙链，上面是一个菠萝嘛，然后上面感觉好像有一个幸运的符号，然后想说。菠萝跟幸运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是讲普通话嘛，所以我就完全联想不到。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原来因为台语里它叫翁来，然后翁来跟运来这个发音很像。
旺来，
对啊，
就是代表说让你的运气更旺盛一点。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很，菠萝其实是一个很吉利的水果，对不
对？
对，
就所以就在台湾很多时候初一十五拜拜的时候，他们会拜凤梨，就是这个原因。
哦，说到初一十五拜拜，我还真的哦，我不记得我在台北有没有看到，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去台湾的时候都是待在高雄，真的是店铺在初一十五的时候，真的就是大部分都会在门口拜拜。这个、
商店好像不是拜初一十五，就刚好差一天，
后面那一天，
商店是拜初二十六。
对，反正就是都会有拜拜这个行为，这个现象，这还真的很普遍，我这个在大陆很难看到啊，就真的有人在自己。店铺门口就是有烧一些纸钱，还有桌子上供水果，对不对？
台湾的这些民间信仰，还有这些，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对，这个是
民俗，
然后再加上台湾本来就不禁止这一些所有的这些活动嘛。
对，我是有看到大陆的话，店家里会供关公什么的，我是有看到过，但是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专门把桌子摆在外面去。来烧纸钱和供水果，这种没见到。
对，但是台湾其实蛮常见，尤其是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开商店，自己当老板的人的话，
对，
多半如果你知道这个习俗，多半都会跟随一下。我刚刚突然想到的一个就是西红柿，
我们叫西红
柿跟番茄，
对，
同样那个水果，我们叫番茄，那你们叫做西红柿。
对，
就上次我记得我们刚认识没多久的时候。然后呢，丁小姐就说：“我们今天晚上来做个
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我说：“哈，什么？”
哦，还有一个你听不懂。其实我跟老 Coco 在一起之后，大部分的时候，就是我讲的话，他都听得懂。就即使他知道那个是只是大陆的说法，因为他自己有在网上看一些小说，就网络小说，然后上面会有一些是用大陆讲的说法写的，
对，
所以他可能他。就是你知道的其实就很少有说你遇到你就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的情况下就特别少。
对，就是你在网络上面看那一些大部分都是中国那边的作家写的网络小说的时候，他难免就会带到你习惯
用的生活
中用的词，对，平常的用语。
对啊，
但是你第一次看不知道什么意思，第二次第三次久了之后你大概就猜得出来了。
对，然后关于食物我们还有那个好，上回我有讲一个西葫芦，这个东西在台湾很少见，然后老高会是真的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后来去查一下，我只知道那个台语叫做杰拉，
节
瓜。
有卖的吗？很少见，我不记得在市场上看到过。
有卖， 但是的确不多，因为那个本来就不是亚洲产地，
那可能是外来的一种蔬菜。
对，
对啊，在中国还在大陆还蛮常见的，
是吗？
对，
是自己种的吗？是当地自己种的吗？还是进口的？
啊、不知道哎、欸。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台湾本岛产的蔬果，因为要配合
已经很多了，是不是？
不是，因为要配合气候。因为台湾的气候比较热，但有可能这种瓜它比较不适合这种气候生长、
嗯、
我不知道、因为我
冬夏天我倒不知道，但是它其实我们现在买来在冰箱里放，其实还能放蛮久的。
对，但是我讲的是它的生长环境，不是它怎么保存。
哦，
就是因为你要、
就是啊、
你要种，你要让它，
对，
你要种它要能够长得出来跟长得好嘛。
哦，不知道。
而且台湾的蔬果其实挺多的，可
在美国也这个、西葫芦在美国就是叫 zucchini， 也是蛮常见的，
是比较健康的一个蔬菜，
对
对吧？
对
对，那还有什么呢？有关翻译上面的，
有关翻译上，比如说人名，这个不同的很多，
这太多了。
对，
跟时事比较相关一点，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礼拜美国这边在忙美国选举嘛，我们就讲一个美国选举总统的名称，叫台湾叫布希总统。
其实你要如果我之前都没有遇到台湾人的话，你跟我讲布希，我完全不知道这是谁。我们翻译成布什、
布什哦，因为你
这反而跟他的英文比较接近呢。
对，但是你用布希来翻译其实也可以，因为他的那个布希，他本来
就
是
浊化
气音嘛，
对，
所以他念成布希也可以。
对，
还有就是Trump， 台湾直接翻成川普。
其实翻译成川普的
比较
传神，
我觉得。
对
对，
觉得中国好像在新闻上或者是你看微博热搜上看到的，一般写字写出来的比较多的应该翻译成特朗普，但我觉得
这是恶搞吧。
我觉得翻译成特朗普反而把就是这个名字复杂化，你不觉得特朗普感觉舌头要打结？
特朗普这个翻译跟他原本的发音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感觉像是一个新的，
这是恶搞，
有小舌音的感觉。
所以我刚才讲说这是恶搞吧？
没有啦，是很我在猜在想，因为在中国，川普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特朗普这个人还没有出现在政坛上的时候。就是川普是四川人讲的普通话叫川普、
哦、
所以因为四川人的口音也比较重一点，然后他们的普通话很有韵味，其实是很好听的，而且有人用川普来唱歌，就把很流行的比如周杰伦的歌改成川普的歌词、
哦、
其实是很好听也很有韵味。然后呢，所以川普这个词已经在特朗普在出现在政坛之前已经比较 popular 了，是不是最开始为了避免这两个词的就是说误解，所以特意把它翻译一个，
可是混用也没什么、啊、
跟川普不一样，
因为语言上本来就有很多混用跟借用的情况啊。
对，
所以
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好像至少这边的中国人也是管川普叫川普的比较多，因为跟他的英文词太像，
比较像啊，而且比较能够你一讲大家都知道你讲的是谁嘛。
而且他反而会比特朗普这个词简单，有没有？就是即使你完全不知道他英文，
对
啊，完全不知道他英文，
你又不用跟人家解释说特朗普是谁。
对啊，
聊到这个我们就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礼拜二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应该不能讲说只有总统选举，就是他们这一次的选举选了总统跟参议员跟众议员都在一起投票嘛，但是大家目光关注最多的是总统选举的部分。
其实我都快忘记到底是哪天是投票日了，因为时间好久了、
啊、
还就是他因为他这一次是第一次有邮寄选票，因为邮寄的话他会就是留一些时间然后让那些邮件传送到就是数票中心，所以他就会不会像以前一样一定在投票日当天出结果。
可是就是接下来几天就是投票当天完之后的三四五六到今天星期六美国现在时间星期六的晚上，
对，
就整整拖了四天才终于尘埃落定，基本上啊，
对，
尘埃落定
已经算是尘埃落定了，除非你是川普那一头的就会觉得 还没弄完，你们都是骗子。
但是这很好玩，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说我们两个人都在这边目前没有投票权嘛，对，我们没有办法对选举活动的事情做出任何真实的贡献。但是好玩的是呢，我选前我自己的预估是我认为川普会连任，
因为我也觉得是，虽然我个人的观点啊，我个人是不希望他连任，但是我觉得他的声势比较浩大，就是比较咋呼，就是用我们北方人讲话的词的话，他就是那么咋呼的话，我就觉得拜登跟他比的话太老实了，太乖了，作为一个传统的政客根本搞不定他。
我的理由比较中立一点，就我认为啊，哈，就是总统要竞选连任比较简单，尤其他之前已经先做过一任，
对啊，
但是他现在要竞选连任比较简单，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像刚刚丁小雨讲的，就是他的对手呢，拜登呢，其实实在太弱了，不管是跟他讲话的这个气势，或者是他各种在宣导他自己的这个政见啊，跟理念上面都不是那么的让人家觉得幸福。那如果
以前不是有个词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嘛，基本上就这种感觉，何况这还是一个口才不是特别好的秀才。
对，然后川普本身因为他自己是大老板出身的，所以他在讲任何事情的时候，他讲话的那个气势跟那个对他给人家的压力是很足的。
对，
所以我觉得
他不讲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政客就是尤其要竞选活动的时候，你要的就是这种声势跟你有没有这种吸引人家注意你讲话的这种能力嘛。
对，
那我觉得至少在这个部分上面川普看起来是会赢的，但是没想到，
而且2016年他那么大比分当然他虽然 popular 就是投的人数美国人来讲还是投希拉里的比较多，但是川普最后拿到了那个选举人票是远远高于希拉里的，所以他那么大比分，那就是他还没有在任上，还不是属于连任的情况下，他都大比分获胜。这一次连任的话，我想说那更难了。
我觉得可以先基本上简单的讲一下，解释一下，如果对不了解美国这边怎么选举的听众来讲，我们可以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他们这边的选举是怎么样，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因为台湾的总统选举是选民直选，就是每个人有一票。然后你去投票，你就直接投说你要一号总统候选人或是几号，
对，
然后你的每一票到最后开票的时候就直接记到那个候选人的票数上面。
对，
美国这边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几个历史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因为美国的政府是联邦政府组成的，意思就是说呢，每一州的州政府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行政团体。那这样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呢，每一州呢，它的总统选举呢，它不是让每一州的每一个选民呢直接投票，它跟台湾不一样，它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它是按照每一州的人口数，然后它以人口数做一个比例来指派说你这一州总共有几个票数，那这个票数呢就由他们所谓叫做选举人，比如说加州好像我记得有
55个，
对，因为加州人比较多嘛，
而且比较大，它是一个细长条在西海岸，
对，就是它主要是跟你人口的聚集度有关系，所以每一年
曾经应该是我不知道，比如说如果万一有哪一年加州变成了比如说美国一半的人口都移居加州来居住，那他那个时候加州也是只有55票吗？还是说
没有？
他
会持续增加。所以那个在加州，那在美国这边，他我记得是每一年他都会做人口普查嘛。
嗯，
这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你这一州能够有几票可以拿来选总统很重要。那美国的选举基本上可以拖这么久，还有刚刚讲说为什么川普在4年前跟希拉里的竞选活动当中，他虽然得票数差不多到，但是他最后
他得票数比希拉里少很多，其实
对，但是他最后反而赢了，是因为他就是赢在有一些州呢，比如说人口数比较少的州，他可能有16票，但是人口数 只有它一半的州呢，可能因为它有最最低的保障的票的这个名额嘛，所以有一些州16票，但是有一些州只有10票，对吧？那这种高低的状况下差的话呢，即使你在人口数少的地方你输了，但是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只要在
他那年是把摇摆州的票全拿，因为一旦你赢了，比如说这一个州一共有100个人，我今天如果我跟老 Coco 去竞选的话，然后我是以51票胜他49票，可是这一周一共有10个选举人票，但是因为我是51个人都投给我，即使我只赢了他2票，但是这一周的选举人票我全部都拿，
这10票全部都给你，
全部都给我，
对
对，就赢者全拿，这样的话就造成最后就是 Trump 他是拿了很多选举人票，虽然按照人就是美国人的人口数来讲，投票的人选择希拉里的其实是比较多的，
就是真正的选民投票直接选给川普的人不多，但是你以州为单位，然后每一州以胜跟负将来分的话呢，他反而在一些摇摆州上面他都拿到票了，所以反而就是本来应该投给他的，对，本来应该投给他的真正的选民，如果你把这些摇摆州全部都加总起来呢，反而是他应该是输的。
对，然后今天刚好出了拜登的结果，就是2016年的历史重演，只不过
是
反过来，
对，只是颠倒，
就是摇摆州大部分都被都变成了蓝色，都被民主党拿到，就被拜登拿到，所以他也是赢者全拿，所以他在虽然开票投票日是周二，然后周二当天呢出的结果，像 Florida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Trump， 就是红色的那一些基本上都是他在领先，然后结果第二，然后我想说哦完蛋了，就是果然不出所料，然后第二天呢就发现经过了一晚上数票之后，然后蓝色的就渐渐的上来，然后一个州两个州三个州就逐渐的那些摇摆州全部翻蓝，我看的人心里好激动啊。
但是最好笑的是川普好像在第一时间他就非常嚣张的在推特上面讲说哎呀我赢了，他就单方面就宣布胜
选，他高兴太好，因为太早，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而基本上好多人都意就是好多正常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就是他支持川普的人包括川普本身也好，他们对新冠这件事情不是很 care， 所以他比较主导的是不要怕这些新冠，你不用可以选择邮寄选票，你就要当场去选，所以反而支持他的是当场到投票站去投票的人比较多，所以但是到投票站投票的那些票数会被先数出来，
对，
所以就造成了最开始数票的时候一定是支持 Trump 的票数相对优先一点，因为支持拜登的人都比较 support science， 然后比较理性，然后他就会觉得我能避免就是人和人的接触，能够更好的维护就是 social distancing 的话，那我就选择邮寄选票，而且邮寄选票还可以提前邮寄，所以这些邮寄选票会在数票的时候相对靠后的时间数出来，所以你在数票过程中就会在后面发现很多州都会逐渐就是
逆转胜，
对啊，
对，
但是 Trump
后来居上，
Trump 的智商他想不到这点，我觉得
不是这样，是因为我觉得是他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个人的作风上面，
他有可能是故意用这个来说，是
不是他从头到尾他就不认为 COVID-19 这一件事情关他什么屁事，
对，所以他在他逻辑里他没有想到过这一层，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想法，是因为他现在即使现在他既然已经败选了，但是他现在还是在美国总统的任内的话呢，他就要为这一件事情是攸关整个国家跟社会的人民健康上面的这个大事来做负责，
是啊，
可是所有的你看他所有露面的这些新闻画面呢，他就只有在他确诊之后的那几次他出来有戴口罩，
那个时候他要不戴的话那他就在放在中国大陆就是违反公共卫生法，
但是即使是这样他后来也就都不戴了，你知道吗，后来
他觉得他免疫他自己反正也不会得了，但是他不 care 别人会不会得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种人你让他当一个不管是领袖啊或者是当一个政客或者是领导人民意见的一个意见领袖上面来讲都很危险，是因为 他这种心态是他就不在乎别人了，他不管别人死活，他也不认为有什么人可以伤到他，他这个心态就有点像是当初清末的义和团的那种心态，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哦，我刀枪不入，我只要有什么，
没有，他是属于义和团上的领导，就是但是底下的人会被他愚弄，人家
对
底下那些小兵以为真的会有神功护体，
他的心态就是想要跟你倡导说，他本人川普本人他就是神功，
就是说
神功护体，
哦，我得了，但是他说我得了我没事儿，
对，而且我就觉得这种心态真的非常危险，就是不太适合拿来当这个国家元首的一个心态。
对啊，太不负责任。哎呀，关键是关于川普的槽能吐的太多了，我觉得简直是说出来，即使他现在败选了，然后好不容易可以松一口气，就是能讲出，就是能说的还是很多，然后想到真的很添堵，所以我还是，
我觉得吧，我今天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我就贴了两句话，我就讲说，小白不落魄的故，就是你再怎么嚣张，你也没有你落魄的时间来得长。
哦，
所以因为庆祝某人今天落选呢，我们决定明天去买 Lady M 的蛋糕。
Lady M， 因为我们实在是太爱吃 Lady M， 但是呢，因为就像众多好吃的东西一样，人生就是如此矛盾，就是好吃的东西往往不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很多借口。然后那天我想说，如果拜登赢了，我们就去买一个 Lady M 来吃。
结果真的被你说中了。
对，啊，
我们要这个托拜登的福。
托拜哦，这样我又想到一个笑话。今天我同事发给我的，我同事是个 ABC， 然后他发给我的图片上面写说 ，Why Trump is Why Trump cannot get into White House， 然后下面一句话就是说 ，Because it's for Biden。然后 forbidden 这个词就是拼在一起，就是跟 forbidden 那个词非常像，所以
被禁止了，
听起来就是 because he is forbidden，
对，就是被禁止进入了，这是个冷笑话。
对，就是这笑话说出来可能因为要解释太多嘛，就没有那么好笑，但是看到的时候，尤其是作为一个反川粉川黑粉的话，对，当就是会超好笑。
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好笑，不过这不是很认真啊，就是我在我跟朋友的聊天群里面，我有聊到，我就跟他讲说，我不了解为什么有一些或者是有一大部分的台湾人都喜欢川普，有可能是因为川普看起来对台湾方面，因为他
比较支持台湾，对不对？
不是，因为他为了要反中国嘛，他为了要制衡中国，所以他就对台湾就是开放比较多的利益这样子，但是我就跟他们讲说，川普你看起来你不觉得他的做法就像是大号的韩国瑜吗？
对，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就是现在川普虽然落选，但是你可以，而且就是无论从选举人票还是说所有的美国民众的选举票来讲，拜登都是赢的，可是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刚才我记得所有的选举美国人的投票数来讲，拜登大概是50%出头，然后 Trump 可能是47%，所以这个差距也很小，就是
说其实没有很多，
如此夸张的一个总统，首先他当总统就是很出人意料，然后其次就是说他在就是第二次继任选举的时候还是仍然有这么多人能够投他，真的是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但我这样理解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自己个人的就是 bubble 里，就是你周围的人，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加州，然后我跟老 Coco 周围的人也一般都是就是科研啊技术型人才，一般这种科研和技术型的人员呢就
是
比较理性一点。
不对，应该我可以直接这样讲，就是比较瞧不起川普的，因为
有可能因为川普不是走逻辑这条路线，
因为第一个他讲话你听起来就觉得就是太不理性，
对，
然后
而且
他
有的时候他凌驾于科学和科技之上，
他作风太蛮横，然后第二个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大老板的那种架势，
对，
就是今天我就是你的董事长，我叫你干嘛你就要干嘛，不然
我
就 fire 你，
我今天要指鹿为马你也要跟我一起指鹿为马，今天我说皇帝的新装你也要说皇帝的新装，
对，那这种作风我相信对很多 我们不要讲理工科出身，就是对很多你是拿人家薪水领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的人来讲，是特别不喜欢这种人的。
对，
没有人想要自己的老板是这么忙这么蛮横。
中国自古以来有知识的人，就比如说文人，都是自傲的，就是说都是觉得自己有知识是比较了不起，而不是说有钱人更了不起。
对，但是我讲的就是说，就是在所有的受薪阶级，就是你是领别人薪水过日子的这种员工的心态里面，你碰到这种老板，就是第一个你想赶快逃走，第二个你就不想他当你的老板嘛。
对，因为他不以德服人。
也老板也不一定要以德服人，我讲的是说你至少要找一个比较好相处的老板，就是他不会找你麻烦，或者是
他
不会主动让你觉得他在找你麻烦嘛。所以这种老板对所有这些当人家员工的人来讲，他就是不受欢迎的，也难怪他就是在比如说加州跟纽约都不是那么受欢迎，但是他在纽约可能有比较大的 background， 因为他的发基点就是在东岸，在那边嘛。
对对对 ，Trump 的大厦。
对啊，所以至少在加州这边，我知道我碰到跟我看到的，不管同事朋友里面，我印象中没有人真的是挺他的。
对，
我还没有碰到过是挺他的，
很少见。其实我倒是我没有遇到过我的同事挺他，但是我有听说过，比如说我在微信上的一些微信群，比如说某某区域华人群啊，里面我很惊讶，我有看到里面有一些华人是支持 Trump 的。我当时就是真的是，我当时看到他们支持 Trump 的发言之后，我的眼球都快掉出来了。
我觉得吧，对这个事情我私底下有跟丁小姐讨论过，我觉得会挺川普的人比较多的应该是以下这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跟他一样差不多是非常有钱或者是有很多利益可以拿的人，那他们才会觉得说川普会维持或者是会帮他们捍卫身为有钱人的既得利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比较穷或者是需要别人帮他们争取一些利益的这些更处于社会基层的这些人士，
但是说他们应该支持民主党比较多，因为民主党其实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的就是平台更好一些。
不一定啊，但是你看像川普之前就宣称，你也不要管他是不是真的，但是他宣称就是说他要替美国人争取工作机会啊。像这种东西就
对外国人的就工作机会稍微严苛一点，
啊，
然
后
多一些机会给美国人。
对啊，把这些外国留学生的签证什么问题都逐渐的更紧缩嘛，对吧？那这种政策跟这种宣导对一些本地的美国人民来讲，他们就认为这个总统是在替他们在做他们认为他们有利的事情，所以会争取到他们的民心是对的。
对，然后哎，我刚才想说什么我有点忘记。
但我觉得吧，就是对中产阶级来讲，或是对你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一般的领别人薪水过日子的这种正常的也不是讲正常，就是比较普通的，就是你不用出来自己当大老板这种的一般人来讲的话呢，川普的民心跟他的支持度可能就没那么高。
哦，我想起来，刚才我本来想讲的就是说，我其实想了好久，为什么？因为 Trump 首先他在说新冠病毒的时候，他把它叫成中国的病毒，就是他虽然他解释的时候是说这个病毒最开始是在中国 identified， 然后所以他把它叫做中国病毒，只是说要溯源而已，就是他是在那里被大家知晓的。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的本意其实是用来一种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想说，即使他管他叫 China virus 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多华人会支持他，不是很就是很让人费解嘛。然后后来我想到说，其实我觉得这些华人也不喜欢听他就是 Trump 类似于管新冠病毒叫做 China virus 的这种行为，是这些行为他们也是不喜欢的。可是相对于民主党的，因为加州主要是政府都是一些民主党的嘛，他们想要支持 Trump 的心来自于哪？来自于他们对当地政府的某一些比较激进的行为的不满。 就是说它其实不一定是真的川粉，它只是说哦，现在政府有一些一定是有做得好的地方，做得不好的地方嘛。
嗯，
那做得不好的地方，也许确实触及到了，就是说在这儿已经有立根一段时间的华人的利益，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加州的大麻是合法的，就是说它是一个，除了医用消减痛苦以外，就是你作为一个娱乐的东西，你是可以在网上订购啊，或者还有。
对，
还有一些商店
是
可以买
的，
就是前两年的事情。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华人一般都是很，就是比较老实，尤其是你自己来自中国或者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话，这些在亚洲国家，大麻就是
属于毒品类。
毒品，对，而且像这边属于是 gateway 的毒品，就是他们都不觉得是毒品，说他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会可能会让你上瘾的东西，是一个灰色地带的东西。但是在中国的话，哪个演员吸了大麻的话，基本上他之后都很难露镜头了。比如说像之前拍《小时代》那个台湾演员叫柯静，我叫柯什么什么，我都有点忘记了。他是因为被发现在吸大麻之后，他所有在《小时代》里的镜头全部被删掉，然后以后也很难在大陆的那个媒体上出现，所以就是大家对，就是像在亚洲国家对于这种东西都非常严肃的，所以造成我们对于看待大麻的这个态度也是非常严肃非常认真，觉得很大件事的。
但是这个跟你支不支持总统没有太大关系啊，
对，但是
因为这个是 州政府自己的决定啊。
是啊，我刚刚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像民主党可能有一些关于这个，因为民主党是就是说大麻合法化，这是民主党在加州做出来的事情嘛，
对
吧？对，
但是我刚要讲的就是说，大麻在加州合法，但是不是在美国的每一州都合法。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在我在加州遇到那些其实会投票给川普的人或者是支持川普的人，他们其实不见得打心眼里就佩服川普的做法或者是喜欢他一些奇怪的做法，他们其实是可能对一些加州政府的做法不满意，然后造成了他们不喜欢民主党，所以他就不会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所以就不会投拜登的票，所以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不是喜欢 Trump， 他是 anti-Democrats、
我相信就是每个人要投谁或是比较支持谁就有个人的不同的倾向跟因素，
我们都 respect， 就是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这其实很 这是两党存在的，本来就是需要有两党，就是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支持度，
你才有选择的权利、啊、
对，然后两党也会互相权衡嘛，这其实是会
至少是有一个 balance 的，
对，
但是你也别期望说谁上来一定能够做的比前一任更
好，
或者是说也没有说一定是哪一边是更完美的，
对，但至少拜登不会太 crazy， 也不会做出一些让美国人觉得汗颜
受不了
或者是觉得
无法捉摸
好丢人的那种行为，
就是在没有办法像川普那样不按照牌理出台。我相信川普的幕僚现在也一定是就是捏了一把冷汗说，哦，我终于不用跟这个老板再继续共事四年下去
了。他的幕僚很多，他幕僚都是他的家人。
对，那我觉得差不多，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我们在前一集有讲过说我们前一集不聊政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想把这个好康欸都留到这一集来讲因为刚好又碰到现在他们在总统在票选总统，
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对，
然后拜登超过了270票，然后就变成了
现在票数
第46届的总统。
对，那刚好就趁这一段时间，趁现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聊一聊。
好，
差不多我
们
今
天
就到
这
边。
好，
谢谢，
拜
拜。
Thank you.